在这时候正好是1852年，中国的形势急剧变化，太平军席卷南七省啊。曾国藩也有个耳闻，这一天他正在屋里头待着呢，门一开，他兄弟曾国荃在外头进来，大哥了不得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的大哥呀，你天天在屋里头读书，不问世事啊，你知道吗？长毛子把南京给得过去了，两广总督陆建营全部都牺牲了，南京丢了，南七省都完了，你说这将来这怎么办？啊，是这样。那么皇上没派兵吗？派兵顶个屁！就像哥哥你说的那样，八旗兵腐败无能，就总得抽大烟。露营兵能打仗吗？一出门带着两杆枪，一支大枪，一支大烟枪，没事就犯了烟瘾了，能打得过这些长毛吗？看来大清的江山完了。呵呵，这曾国荃哭开了。时间不大，曾国藩的三弟曾国华、四弟曾国宝在外头都进来了。大哥，你不能再闭门谢客了，你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料，你这么大的才学就在家里这一待，这不废了吗？哥哥，你该出头了。哎，兄弟，你们还年轻啊，你们哪懂啊，哥哥我是月明珠埋粪土，光华难现，现在正是不得地的时候，首先说皇上都看不起我，我足有通天的本领，英雄岂有用武之地，虽然国势衰弱，我是奈莫能助啊。曾国荃已经，哥哥不对，您别忘了古人说的事在人为，凭哥哥有这么大的才学，您怕什么呢？一兄弟，我看皇上也不能像以前那样，现在得重用人才，要不他就完蛋了。哥哥，你要趁此乱世要出头大展其才，将来前途无量。再者一说，你不为国家想想，也为咱家里想想，你看看现在穷棒子都造反了，他们抗兵抗税抗粮，连租都不交了。哎，就拿咱们家的土地上来说，有很多人都参加了长毛子，这要长此下去，咱们良田千顷，所有的财产统统可都完了。一旦长毛子统治了中国，哥哥，咱们要死无葬身之地，连祖坟都保不住了。从这一点上，你也不能再待下去了。曾国藩站起来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：“洪秀全呐，杨秀清，我曾国藩与你们势不两立。”他这仨兄弟一看大哥急眼了，这还挺高兴。当天晚上，曾国藩在家里头开了个秘密会，把他的徒弟好朋友都请来了。他好朋友有谁？有湖南巡抚张亮一，跟他是换帖的八兄弟。另外他还有个徒弟叫罗泽南，还有叫李鸿章的，胡林翼、左宗棠，这些人是陆续来到。曾国藩跟大家一商议，我打算出头，这些人是一致同意。 最后曾国藩起了个草，给咸丰皇帝上了个奏折。这奏折上怎么写的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长毛纵横南极省，危害国家，列祖列宗全都不安定啊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我曾国藩愿意自报奋勇，把我的万贯家财全都变卖，组织军队训练乡勇，国家困难不用国家拿钱，我自筹经费，愿替皇上分忧解愁，愿平定匪患。哎，这奏折一上去，咸丰皇上挺高兴，改变了过去对曾国藩的态度，马上下了一道圣旨，给予鼓励，御赐黄马褂一领，赏三品顶戴花翎，命令曾国藩为湘军的督办，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训练湘军。这一下就有了权了。没过几天，曾国藩带着这些徒弟和兄弟到了湖南长沙走马上任。哟，他这一来呀，那些地主豪绅可见着救命星了，纷纷地到衙门来访问他。曾国藩表示，我为朝廷尽忠效命，为大家办事，可你们有一样，有钱的出钱，有人的出人，咱们现在就得同心合力，别揣疑心，哪一个要袖手旁观，咱们后果都可够惨的。这些有钱的老财主也看出来了，这些人呢都知道太平军要占领了全国，对他们不利，因此有钱的出钱，有人的出人，金银财宝源源不断到了曾国藩的手里头，有了经费就好办事了。所以曾国藩在训练湘勇和湘军非常迅速，他人有了，但是曾国藩做了重新的改变，他对八旗兵陆营兵那个制度全都不采用，他又研究一套新的整编办法，把陆军100人为一哨，设立哨官，5哨为一营，设立营官，3营设立一统带，一共陆军是5000名。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全靠水里取胜，船只不下万余只，控制着长江，没有水军哪行，由他一手经办，创办长江水师，也招进了5000名水兵，编制跟陆军一样，百人为一哨，而且枪支弹药足备，派出李鸿章跟英美法三国交涉，不惜重金购置洋枪洋炮。同时曾国藩下了严令，军队不准空额，500人就是500人，绝不能少一个，那些当官的哪个也不准克扣军饷，保证当兵的穿得暖和吃得饱，这才有战斗力。那些待遇都非常优厚啊。陆军他让罗泽南统帅，长江水师让李鸿章统帅，左宗棠身为两路接应使，曾国藩带着几个兄弟在湖南长沙坐镇，日夜操练啊。不到一年的功夫，湘军装备精良，这才跟太平军接战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翼王石达开率着五路精兵猛攻福昌。曾国藩一看机会来了，是水陆并进援救武昌，在洪山与石达开的太平军展开激烈的战斗。一方面是农民革命真正的起义军，另一方面是最反动最凶狠代表地主武装的反动军队，水火不能相容啊，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，所以战斗是空前惨烈。头一天双方互有伤亡，将近死伤有10000多人，没分出上下。第二天曾国藩亲自坐镇，让李鸿章、左宗棠、曾国荃、曾国宝、曾国华玩命的领兵在前头打冲锋，最后不幸武昌失守，被曾国藩就夺过去了。可是曾国藩那屁股还没等坐稳呢，18海里的太平军又杀回来，又把武昌夺回去了。双方就这么拉锯啊，正在你死我活的紧急关头，最使人遗憾的是太平天国内部出了事儿了。这件事儿咱们必须得详细说一说。太平军那是真正的农民起义，太平军的领袖大多数都是苦大出身，穷人出身。拿洪秀全来说，家里头也并不富裕，有很多人都是走投无路，缺吃少穿，逼的加入了太平军，所以他们作战非常勇敢，也满怀着信心，心里头不想别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是团结一致，尽管他们来自四面八方，出身不同，也彼此不认识，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，为了同一个目标，大伙是精诚合作，互相关心，有什么事儿呢，大伙坐在地下就可以研究，马上就可以执行。另外天国的领袖们与士兵也是同甘共苦，有时候来不及吃饭，拿过一个饽饽来塞嘴里就咬两口，没水喝了，崴口凉水也就喝了。洪秀全跟士兵也经常在一起睡，杨秀清也不例外。但是现在几年形势不一样，一把南京得过来，建了首都了，马上就起了变化。头一个先说这天王洪秀全就开始有点变。按现在形势来讲，满清还统治着中国大部分，势力还相当大，但是洪秀全就看不到这些了，就贪恋享受的生活，不惜巨款修造天王宫。据说这天王宫方圆10里，墙高数丈，内外2层，外层叫太阳城，内层叫金龙城。另外修了981间宝殿，凡是太平天国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，天王宫是应有尽有啊。这洪秀全往里边一坐，是尽情的享受，每一天山珍海味吃尽穿绝。要按照天国的制度完全实行供给制，上至天王，下至士兵，要同甘共苦，不行自己随便动用钱财，哎，有时候用东西上天库去领去。同时给天王规定，每天吃肉不行超过10斤，东王吃肉不行超过8斤，一次递减，下边的小官就没有肉可吃，跑出礼拜天去，在圣库领点肉，大伙改善改善生活，平日里艰苦朴素。条上是这么规定的，可洪秀全例外从来也不实行啊。什么10斤肉，山珍海味想吃什么吃什么呢，而且每次吃饭必奏药，药声一响，老百姓就知道，哦，天王开饭了啊！吃多大功夫，这药得奏多大功夫。这还不说，凡是天王宫那么大的地方，一个男的都没有， 具有的材料上介绍，洪秀全光媳妇儿就88个。按照天国规定，男女不许同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利于战争上需要，就是夫妻也不能同居，男人有男营，女人有女营，平日里严格管束。如果背着上面不知道，男女何妨，那是违犯天条，就地处斩。到了南京之后，仍然保持着这个规矩。为什么呢？大敌当前，每日都得准备打仗。可是天条就是那么规定的，洪秀全例外，他有80多个媳妇，允许他摇山放火，不许别人屋里点灯啊。不管政策和法令，必须上行下效。当天王的最高领袖，管给别人规定，他自己不执行，这样怎么能受到人的尊敬呢？刨出这个之外，洪秀全自从到了天王宫，几年来就没出宫门一步，根本不跟老百姓跟士兵接触，是与世隔绝，每一天就除了享受没别的事儿干，把军政大权统统交给东王杨秀清。咱们再说这个杨秀清，本来他是广西人，烧炭工人出身，放过牛，当过童工，受的剥削和压迫是相当重的，可以说是苦大仇深呐。他加入太平军以后，赤胆忠心，一个心眼给太平军办事。由于他天资聪明，又有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，别看他后加入的，一下绕居成天国的二把手，当了东王左辅正军师，统兵大权在握。洪秀全对他相当信任，别人对他也相当敬佩。咱们这么说吧，太平天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，与东王杨秀清有直接的关系。正因为他立的功劳也大，自己又以为自己有能耐，到了天津之后，他的变化比别人更快。首先头一个，他要贪图享受，立主在天津建都，就是把南京改成天津，谁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。建都倒可以呀，他的东王府仅次于天王宫，规模宏伟壮观呐，花钱无数，屋里是画阁雕梁，外边是金碧辉煌。杨秀清呢，光手下指使的人，直接给他服务的就将近2000多人，在他手下也有6部的尚书，也有4郎，也有各种官员，不过男的女的都有。杨秀清呢，平日里也很少出东王宫，有时候要说出门，哎呦，那可太铺张浪费了。杨秀清每一次出门都带着上千人，在头前金瓜乐府朝天凳，官仙牌官仙灯，知识列摆，在这后面还有一条金龙，这龙长有数丈，高有1丈，耍龙的时候这人脚还不行露出来，那不行，跟活的一样，摇头摆尾，由几百人组成的，这就是东王的象征。这条龙的后头200卫队，再后头就是杨秀清的大轿。这个大轿有个名叫大宇，叫东王宇。他 抬轿的一共是56个人，红油漆的轿杆，金顶五色飘带，东王在里边高坐，在这大轿的四个角还站着四个童子，身上穿着锦袄，有的拿拂尘，有的抱痰桶，有的拎水壶，有的捧点心和排场。大轿过去之后，文武百官都在后头步行跟着，在后头又是卫队，算起来就1000多人。这是讲究他出去的排场。另外在东王府里的他一坐，很少事情他亲自过问，当然了，军国大计他要事必亲功，其他的事他很少管，完全交给尚书和侍郎去办。原来的时候呢，这些天国的领袖们跟士兵打成一片，跟老百姓平日经常接触，有点小事三言五语就解决了。现在不一样啊，天王也好，东王也好，都深居简出，神圣不可侵犯，跟外界任何人也不接触，有屁点的小事必写奏折，不会写的去找人写，本来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现在得层层转达，等待批示。小事先交给典程，典程官交给四郎，四郎传给尚书，尚书官交给值日官，值日官再奏禀东王，东王再批下来，层层转达，1分钟就能办的事，半个月也解决不了。完全盛行着官僚主义和文读主义，这个麻烦的事可太多了。哎，这些事儿咱们切做小事儿。杨秀清这个人个人主义相当强，他是个个人野心家呀。在近几年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，连洪秀全他都看不到眼里头。他认为这洪秀全念书的出身，你懂得什么？太平天国之所以取得现在这么多成绩，还不是我杨秀清的吗？底下那些人懂得什么？不听我的指挥，他能取得这么大胜利吗？哎，因此他非常骄傲，平日对洪秀全就不够尊敬。以前的时候这矛盾不突出，到了南京以后是日渐增长。